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早晨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同心仰望，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这个腓立比书。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第二章的18节，那么在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他谈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那他要他们为传福音齐心努力，要效法基督彼此同心，还有要谦卑顺服，表明主道。那么接着今天我们在这里二章19节到30节，这里保罗就讲到他将来的这个计划。那么他打算打发这个提摩太跟以巴弗提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去，而且呢他自己也打算亲自去造访这个腓立比的教会。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的去看他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他也借着这一段经文来劝勉他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之前呢，他乃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的榜样。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乃是以这个提摩太跟以巴弗提来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二章19节到24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老，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他有多么的想要更多的知道有关于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说等他的案情比较明朗之后呢，他就要打发这个提摩太先到腓立比教会去他自己也希望可以很快的亲自到他们那里造访。那么这是他对于接下来他未来的这个所做的一个计划。那么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要先差派提摩太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去呢？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难看出来他是有他的一些的目的的。那么第一个目的呢，我相信他是想要更多的来知道有关于腓立比教会的景况。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借着提摩太的前往呢，能够帮助他们在灵性上可以长进，也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许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能够照他这样预备安排的话，那么当这个提摩太再回来，或者当他在听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消息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就可以得着安慰。那么接着在20节跟到22节的经文里面，他就讲到他为什么要差派提摩太去的原因。在这里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记载在20节的经文他在这里说到他差派提摩太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提摩太跟他一样同心的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提摩太是一个真心的关心腓立比教会的人。所以如果保罗差派提摩太去腓立比教会的话，那么他不是只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差事来做，他乃是会真心真意的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像这样的人当然就是保罗的一个最佳的人选今天我们也可以看见有许多人参与服事或者是接受这个差派呢，并不是出于自己对这个服事有负担如果不是出于这个对服事有负担的话，那么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合神的心意， 对人也就没有帮助，对这个神啊也不能用这件事情来荣耀神。所以啊，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啊，一个人啊服事的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什么提摩太会关心谢谢腓立比教会啊的信徒呢？我相信啊，基本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曾经就是在啊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那么提摩太也曾经在那里跟他一同服事，所以呢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之间呢已经有一些的关系啊，所以他会跟保罗一样的来关心他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啊，乃是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啊，他是求主耶稣基督的事的人，所以啊，他对他们啊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想要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一些的问题。那么这个第二个啊可能性呢，也就带出来这里所说的第二个理由啊，记载在第二十一节的经文里面。这是保罗差派提摩太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提摩太呢，他是求主耶稣基督的事的人，他是求主耶稣的事的人。换句话说，提摩太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不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所以呢，他愿意接受保罗的差派去帮助腓立比教会。我们看见他之所以愿意去，除了是因为他关心啊腓立比教会，也是因为他是求主耶稣基督的事的人，所以他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差派。那么在这里，我们从保罗在二十跟二十一节的描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当时啊保罗所接触到的人呢，除了提摩太之外呢，显然还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也在他的旁边啊身边。出出入入的 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保罗说这些人没有人是他可以打发去啊，去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人是啊，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他是求自己事的人。好，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见啊，这个提摩太呢，他。因为他是求耶稣基督事的人，所以呢，他就可以接受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差派哈。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啊，其实啊，在任何的世代里面，我们也都看见，有的人求耶稣基督的事啊，有的人求自己的事。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啊，以赛亚在他的时代里面呢，那么神也是对人有呼召，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从那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以赛亚的时代，神也在呼召人出来去向他的百姓传达信息，但是有谁愿意接受神的差遣呢？我们看见那时候只有以赛亚，还有很少的几位的先知接受神的差遣。那么为什么以赛亚他会回应神的这个呼召，接受神的差遣呢？因为他是求神的事的人，所以他才愿意这样做。如果他只是求自己的事，那么神已经告诉他，这些百姓也不会听，所以他就不可能会出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等于是做白工。但是他因为是求神的事，他愿意被神差派出去，所以呢就是神也能够用他，能够把他差遣出去。那么在这里同样的啊，保罗也是这样，可以差遣提摩太出去。那么另外我们看见保罗之所以会差遣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的第三个原因呢，是记载在第二十二节的经文里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提摩太在侍奉上呢，其实他已经受到的这个啊腓立比教会的认可，而且保罗对提摩太的服事呢也非常的清楚，他知道啊提摩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不但是因为他在福音的事工上跟这个保罗啊同一同的劳心劳力，而且我们看见呢，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是父亲跟儿子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保罗乃是提摩太啊属灵的父亲， 虽然我们看见提摩太从保罗的身上呢，其实有学到了侍奉的一技之长，就好像当时的儿子都会跟父亲学到谋生的一技之长一样。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提摩太已经装备好了，所以保罗可以放心的差遣他到这个腓立比教会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能够被差遣呢，除了他有那颗愿意的心之外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接受这个侍奉的装备啊，这样才能够与神同工，参与这个服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好像是在为提摩太做什么，写推荐信一样，有没有看到这个？他提到这一点，这几点呢，的确都是一个神的仆人所应该具备的有了一些的条件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有人要帮你写一封推荐信的话，那么他会怎么样来写这个这样的一封推荐信？这个我们等一下在分组讨论的时候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那么接着在23、24节呢，那么他就是重新提到他要亲自去拜访他们的计划。所以等到他的案件告一段落，提摩太先打发去了，然后他自己也要再也打算去。那么这一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就不再多谈了。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腓立比书2章25节到30节的经文。25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及之处。那么接下来这里我们就看见，那么保罗提到以巴弗提，他因着神的怜悯的缘故呢，所以他的病就得到医治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想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去。但是在这里以这个以巴弗提的身份呢，我们知道他跟提摩太是不一样，提摩太呢是保罗打发他去的，好像是一个特使一样，但是以巴弗提呢其实是腓立比教会的人。既然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人，那么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还要大费周章的来介绍以巴弗提这个人，好像他们对他的了解不够多一样。那么保罗之所以会这样做呢，那么这里面一定是有文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会越来越清楚。那么首先保罗在这里25节就讲到这个以巴弗提的身份，以巴弗提跟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有什么关系。首先他提到以巴弗提跟他之间的关系，保罗在这里用了三个不同的字眼来描述他跟以巴弗提之间的关系。第一个 字眼是兄弟保罗称以巴弗提为我的兄弟他为什么称他为他的兄弟？兄弟呢，这个就表明了他们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关系所以他首先提到他们在基督里的一个关系，而且他用我的所以表示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是非常深厚的一种关系。那么第二次是同工保罗称以巴弗提为与我同工的人，那么这就表明了他们在服事上的一种关系之前呢是在基督里的关系，在这里是讲在服事上的关系所以保罗视他为跟自己同工的人，也就是在福音上跟他一同有份的人。第三个字呢是当兵，当兵呢 保罗称以巴弗提为跟他一同当兵的人。当兵这个字呢，就这个在主里面当兵的人，这个就是表明了他们在属灵的战场上的这个关系。属灵的战场上这关系，他们是一同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一同当兵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有弟兄同工跟一同当兵的这个战友的三重的关系。那么从弟兄同工跟战友这三重的关系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以巴弗提对耶稣基督的委身。他不只是一个信徒，他不只是一个信徒跟其他的人有弟兄兄弟的这个关系，而且呢我们看见他从兄弟的这个关系呢变成是同工的这个关系。也就是说他不只是一个信徒，他乃是变成是一个跟他一同参与服事的一个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就看见这是他对主的进一步的委身，甚至于他从同工的角色呢变成是一个当兵的角色。所以我们又看见那么这就是更加一层的尾声。我们知道当兵的角色呢，当兵呢是一个完全的尾声，他就是放下了他平常要做的一些事物，他就是专心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把生命都摆上了，就像现在在当兵的人一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其次这个保罗就提到以巴弗提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以巴弗提乃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的，是他们的代表，是为了要完成腓立比教会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才到这个保罗那里去的。那么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就是要供给保罗的需要。从这里第三十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巴弗提所供给给保罗的不单只是这个腓立比教会提供的这些物质上的供应而已，还包括他本人在那里对保罗的各方面的服侍。那么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保罗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来为什么还要把他差遣回去呢？那么原因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听到这个以巴弗提病了这个消息呢，就为他感到忧心忡忡。所以当以巴弗提知道这件事情呢，他自己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所以呢在当时呢，以巴弗提他可能很想要回到腓立比教会去，让他们看见他实在已经是病都好了，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当保罗看见以巴弗提这个病了不死，蒙了神的怜悯之后呢，他也觉得实在有必要让以巴弗提赶快回到腓立比教会去，免得让他们担心。所以呢这就造成了这是为什么这个保罗要把他拆回去的这个原因。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以巴弗提病得快要死去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即便连保罗这么有医病的恩赐的一个人呢，他都没有办法保证呢以巴弗提的病可以得到医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病是否能够得到医治呢，那么全在于神的怜悯是神的旨意因此我们不能像有一些极端的这些的信徒他们认为只要我们有信心，所以我们祷告神就会医治所有的疾病没有的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个医治的权柄完全是在神的手中不在人的手中我们人呢只不过是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神可以借着我们为人祷告让人得医治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的一个极端里面神既然有他的旨意，所以呢我们祷不祷告都无所谓的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必须要知道，即使神许多的时候是要我们 跟他一同同工来成就一些事情。那么祷告呢，就是其中一种我们可以跟神同工的方式啊。神借着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他来成就事情啊。所以呢啊，我们一方面不可以走到一个极端，就是以为祷告好像万灵丹，什么事情一祷告就可以马上解决。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祷告这件事情。那么当保罗谈完了他为什么要打发以巴弗提去的原因之后呢，接下来在二十八节他就谈到他之所以打发以巴弗提去的目的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是要叫腓立比教会的人呢，可以因为见到以巴弗提而喜的啊。那么我们都知道之前呢，因为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人担心着以巴弗提的身体，所以呢他们忧心忡忡。所以当这个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教会之后呢，当然他们看见他无病无灾的回来一定是会欢喜快乐的那么保罗希望腓立比教会的人是喜乐的而不是忧愁的，所以他要打发他们回去。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则是因为在这里保罗讲到会让他少一些的忧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为什么他打发他回去会让他少一些忧愁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一方面是因为以巴弗提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人另外一方面腓立比教会的人也挂念以巴弗提，所以他们彼此都难过忧心，这件事情就让保罗也一样的感到忧心，他们不快乐也变成他的不快乐所以呢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打发他回去让他们快乐呢，当他们喜乐，那么他也可以少一些忧愁。我想在这里有这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也有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保罗呢怕以巴弗提留在那里，如果再出什么状况呢，那么他对他们交代不过去，所以他赶快趁着他病痊愈的时候打发他回去当然这个也是有可能可以减少他的这个忧愁。那么从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虽然呢他常常告诉人要喜乐，要靠主喜乐，但是呢在他生活里面也是有一些事情会让他感到忧愁，他会为教会感到忧愁，他也会为人感到忧愁。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好像基督徒只有喜乐不会有忧愁的，至少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忧愁的事情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他这里所说的忧愁，其实乃是很像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提到的那种的忧愁，这是在基督徒在信心的生活里面必须会牵涉，必然会牵涉到的一种按照神的旨意的忧愁。所以我们看见作为神的仆人呢，虽然他也会有忧愁的情况，但是呢在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常常喜乐的。这就好像有些人有些事情会让人觉得痛，但是呢这些事情却不一定会让人家觉得苦痛而不苦这个好像互相矛盾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会让我们感到忧愁的事情，但是这些忧愁的事情呢并不能真正的夺去我们在主里面的那种平安跟喜乐虽然如此呢，但是在这里也不是表示我们就不需要去避免这些会让我们忧愁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也要去，我们也要去避免那些会让我们忧愁的事情像这里保罗他也是要尽量的去避免这些会让他忧愁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靠主喜乐，那么我们就不要去避免一些会让我们忧愁的事情。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我们靠主可以胜过试探，所以呢我们就不去避免那些试探 我们也还是应当要去避免一些试探。那么从以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去这件事情呢，对以巴弗提本人，对腓立比教会 本身，以及对于保罗他自己呢，其实都是好的事情。所以保罗吩咐腓立比教会的人，一方面要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另外一方面呢，则是要尊重他。那么为什么保罗还要对腓立比教会做这样的一个吩咐呢？为什么他还做这个吩咐？难道他们不应该接待这样一位与保罗同工的人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接待这样一位被愿意被他们差遣出去跟他们关系这么密切的人吗？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是应该要这样做，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还要这样的来吩咐他们呢？那么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保罗在这里怎么样来说服他们可以欢喜的来接待这个以巴弗提，可以来尊重以巴弗提。在这里第三十节的经文就提到，以巴弗提呢是一个冒死做主工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巴弗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做主工的人，他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事情的人，他不是一个只做自己事情的人，所以呢，他配得他们的尊重，他配得他们欢喜的接待。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他做主工呢，是冒着生命，是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主工。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许多人可以拼命的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做事业可以拼命，做什么事情可以拼命。但是呢，做主的事情呢，却是连一点点的小小的牺牲呢，那么都不愿付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以巴弗提是一个为做主工可以拼命的人，因此呢，他们要欢欢喜喜的来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一个，他们之所以要欢喜接待他跟尊重他的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他补足了他们对保罗供应的不足。那么在之前我们也稍微谈过了，这个以巴弗提除了带着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来到这个保罗那里之外呢，我们也看见其实以巴弗提来到他那里也是在那里代替腓立比教会来服侍保罗。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能直接坐在保罗身上的事情呢，那么以巴弗提到了保罗那里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做，所以他做这些事情就补足了他们所不能做的那些地方。所以像这样的人回到他们那里呢，保罗说他们应当要欢喜的接待他，要尊重这样的人。那么讲到这里，不是保罗嫌他们的供应不够，在这里他只是要表扬这个以巴弗提在他身上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要让腓立比教会的人知道以至于他们可以相信他没有亏负这个腓立比教会差派他的这个使命。那么讲到这里，接下来我就要讲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来交代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他一再的强调以巴弗提回去的原因呢，是他的意思，是保罗自己的意思，跟以巴弗提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另外保罗非常详细的来阐述以巴弗提所要回去的原因跟目的。另外在这里保罗一直在赞赏以巴弗提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他要让腓立比教会呢看见以巴弗提不但没有没有不去完成他的使命，而且呢他所做的呢远远是超过腓立比教会对他的期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以巴弗提被差回去的时候可能是比他原先的计划的时间还要早。就是腓立比教会他们原先差派以巴弗提去呢，不但是为了要给他物质上的支持，可能也要他留在那里服侍保罗，一直到保罗这个案件 了结的时候，然后他才可以回去。但是呢，因为他生病的这件事情，让保罗要提早把他送回去啊。所以呢，保罗怕他回去的时候，人家会以为，哎，我们不是叫你要在那里服侍保罗吗？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所以他们保罗怕他们会这样认为，以巴弗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一个没有完成使命的人，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所以在这里他才会一直的来提到以巴弗提啊所作所为啊。他这样的目的呢，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欢喜的来接待他，并且来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事实上，以巴弗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这样讲也是要让他们以这个以巴弗提作为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啊。所以这就是这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分组讨论。我们这边一组，然后这边跟后面一组。